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在大家跟人网上交流的时候，尤其是读网络上的一些文章还有微博的时候，对你造成困扰的文字表达方式是什么呢？星源觉得可能中英文夹杂算是最初级的一种，英文起码你随手可以搜一遍，然后呢还有就是加上拼音的缩写，这可能就需要一点点理解能力了。那么再往后，我们逐渐发现，其实网络用语当中除了一些简化字，除了一些中英夹杂和拼音之外，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趋势，就是低幼化。所谓的低幼化，就是用一种拟人或者是拟物的方式，给我们常见的一些非常严肃的词汇，用一些拟人化的方式取一些昵称，乍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低幼化的形象化的比喻方法，确实对我们是有一些潜在的威胁的。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星源想跟你聊的就是，为什么不要轻易的把一些严肃话题做低幼化的语言处理。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星源反复在节目当中提到，这次疫情把好多原本的善与恶全都放大了，而同时呢，其实语言上的威胁也是潜移默化的出现了。比如说你一定非常熟悉这句话，说最近一次大考，我们手忙脚乱的做题都做好了，其他同学照着抄就可以了，结果呢，某国同学完全控制不住手脚，而另外一国的同学呢，直接睡着了。可以说现在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把控制疫情看成是一次考试，于是各种有关交卷还有抄作业的说法就出来了。但其实呢，早就有了很多其他的方式了，比如说武汉这个小笨蛋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其他的小笨蛋也要快点好起来。比如说有阿中哥哥在，武汉的小朋友不要担心，压要加油，哦，拜托拜托。比如说病毒君快滚蛋，阿中哥哥要快点好起来。武汉小朋友生病了，但是不要怕，33个小朋友和14亿小可爱都在帮助你哦，给你呼呼痛痛飞。什么是痛痛飞啊？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痛痛飞其实是日本安慰摔倒的小孩的一种用语，不疼了不疼了的意思。而且呢，暂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比如说十几岁或者是更小的人他发明的一种语言。在我们还在纠结这些的时候呢，发现原来官方媒体开始也用这些说辞了，可能是为了显得贴近受众，离读者更近一些。我们发现类似的说法出现了，比如说有官方媒体报道云监工给工地车辆起外号，比如说武汉的两座医院正在火速开建，然后无数的网友化身成了云监工，然后看直播的时候呢，给这些设备取了许多外号，红牛哥哥、大白兔、窃窃私语的欧尼酱等等。欧尼酱就是搅拌车，小小黄是挖掘机，然后叉酱其实就是叉车。其实类似这种低幼化萌化的词语早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它已经从互联网当中走向了现实。那比如说我最近报名过一个网络课程班，但是学习网络课程呢，星源最重要的是追求效率，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这个网课的老师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助理，因为用了太多萌系的修辞，有很多干脆就把自己叫什么酱酱，或者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字化的东西，它一定要用类似的比喻 给说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就要从很多庞杂的绕弯子的废话当中去把干货知识内容给捞出来。这些萌化的昵称确实反而给我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你说如果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幼儿课程的话，那么用这些说话方式然后把学员都当成是小朋友也无可厚非，可是明明涉及到计算机，涉及到信息，很多成年人复杂的知识，却用这些形象去教你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非常不适。这些表面上好像更加贴近受众，然后让信息传达的更加简单的方式，看起来是贴近群众了，但实际上它增加了很多人的理解障碍，而且呢，慢慢的让人们把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给当成笑话看。这些哄小孩一样的话语，自然都是从我们年幼的时候父母亲对待我们的方式从这里边来的。父母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跟我们说话呢？在我们年幼无知的时候呢，父母亲不会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平等的成年人去看待，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所以呢，故意用这些低幼化的语言做比喻的方式去跟我们交流和沟通。那个时候呢，很多事情是父母替我们完成的，替我们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听话就对了。当我们懂事情上学读书之后，如果还用这种方式去跟我们说话，很显然他们继续的把自己放在了权力关系当中的一个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如果说父母亲依然用过去的对待三四岁小孩的语言跟你说话，你一定会感到不适。但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在一些养老院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医疗机构，很多年龄非常大的成年人可能有智力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才会被医生护士当成是小孩子一样看待，甚至把病房还有他们出入的地方弄得就跟儿童房一样，通过语言上还有地位上的不平等，让这些原本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人不再像一个成年人了。再或者回到现实当中，小哥哥小姐姐的称谓虽然说很年轻，大家都愿意听，但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当我们加上了一个小之后，加上了叠词之后，就仿佛没有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去看待。女士和先生的称呼变得越来越少了。在星源读书的时候，收到一些电台的来信，信上呢称呼会用先生两个字，虽然当时我只是学生而已，但是这种称呼其实给了我一种非常正式的严肃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是有能力有资格和对方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当然称为同学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你成为了一个小弟弟小哥哥小姐姐，其实就在这些称呼的转换当中呢，你所处的地位就已经变了，你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的成熟思考发布自己观点的人了。这种低幼化的称呼还有语言，它不单只是我们对于年幼者使用的方法，同时呢，如果把它作用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确实可以起到反向的拉低人们认知的作用。已经有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说低幼化是对于尊严的剥夺，它通过让个体没有办法识别并尊重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从而限制了他的独立自主。我们描述一件事情的方式跟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是相关的，我们对于一个人的称呼还有昵称，其实也代表了这个人在自己心目当中的地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低幼化还有萌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要警惕两点。第一，它是不是已经降低了我们对于很多应该严肃对待事情的重视程度？第二呢，就是对方是不是把你当成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成熟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萌化和低幼化去对待严肃的一切，则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走向智慧的反面。
时间不是一种货币，不能交换生命。 TikTok TikTok 流去，慢慢积成回忆，从不留情，也很公平。 是我向往的花冠，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苦活过的心，慢慢看见生命。
好了，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Job chapter 23 verse 10. But he knows the way that I take. When he has tested me, I will come forth as gold.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约伯记23章10节。我们有些人经常做坏选择，事后因而付出代价。选择吸毒一定会生病，并且因持有毒品而惹上麻烦。选择吸烟也有后遗症，一直吸烟身体终究会受损，可能导致肺病或心脏出状况。不系安全带，如果遇到车祸，后果可能很严重。这些麻烦都是我们自找的，但是可怜的约伯并没有做坏选择。上帝答应撒旦试炼约伯，看他本性到底如何。撒旦认为约伯是因为得到上帝的保护与娇宠才会相信上帝，而他想证明这一点，于是上帝答应他试炼约伯。事后约伯说，神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深信上帝会带领他，因此他最终通过了试炼，他知道上帝一直看顾他。上帝应许我们无论经历何事，他都会与我们同在，上帝一直在你身旁。无论你做了坏的选择，面对试炼或遭遇迷茫，他永远都在。上帝掌控全局，并且答应不会让我们经历我们无法承受的考验。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的开端，他的真理才是我向往的花冠，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复活过的心，慢慢看见温馨。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的真理才是我向往的花冠，他的智慧才能为我浇灌懂得爱的心，慢慢看见温馨。
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